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炼人的思维中除去迫害的阴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16日。一个身处中国大陆的修炼人，长期处于邪党的高压迫害氛围之下，要从根本上摆脱旧势力蓄意强加的迫害阴影，确实不易。从目前我们整体实修的状况来看，还有许多同修现在旧势力设置的迫害观念中跳不出来，有些是在无奈中承受着迫害，有些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还有的甚至是在无意中助长着迫害。基于以上几种从迫害引起的非正常修炼状态，在此想把自己悟到的跟同修一起切磋。最近读了明慧网发表的《转变观念，正念制止迫害》，文中谈到，有一次犯人迫害我时，用热水烫我，一瓶热水从脖子倒进去，我当时是被犯人打倒在地上，热水倒在身上时，疼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我立刻想到，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这一念一出，就感觉不到疼了。过后我的脖子到前胸处被烫得黑黑的，还起了水泡，后脖子的水泡连着皮被一犯人在迫害我时都给搓了下来，不停地淌着脓水，衣服的后领上沾满了脓水，就是这样，我却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读到此处，心里真的是五味俱全，既感叹同修承受磨难时的惨烈，同时也为同修在关键时刻没有想到师父告诉我们的用正念制止行恶而惋惜。如果在平常情况下，自己或被别人不小心烫伤了，能够瞬间转变观念，即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那当然是大好事，是修炼人符合了法的表现。但是在监狱那种特殊的环境，在恶人对修炼人行恶的非正常情况下，我们第一念想到的应该是师尊开示过的正念制止行恶，发出强大的正念，将一切痛苦反制于施暴者，而我们绝不去承受任何邪恶强加的迫害。这样做不但能够震慑和警醒行恶者，还能起到制息邪恶、证实大法、维护修炼人尊严的正面作用，因为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作者同修能轻松地度过那一劫，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同修有了转变观念的想法，毕竟从人中迈出了一步，所以师父就帮他承受化解了这一难。可是同修却一直没有悟到，还误以为是自己转变了观念后神迹的展现。另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还写道，让迫害和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像有利于证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方向发展。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全盘否认迫害，需要让正念更加强大才好。读完此文后，深感这场迫害 给修炼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沉痛与隐晦，它就像不散的阴魂，潜藏在修炼人的思维和内心深处，让你一碰到干扰，就习惯性地按照他的那种负面思维模式思维，甚至说出来的话都是言不由衷。我们很多同修都察觉不到他的存在，也就更意识不到这个邪灵给自身修炼带来的严重危害了。诸如这种无意中默认迫害和抬高邪恶的表现还有很多，如每逢邪党的敏感日，有人说，这几天将东西收藏好点，别让邪党抓到什么把柄，把真相资料默认为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每逢邪党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行动时，如敲门、回访，有人说，这些天我得去某某家避避风头，选择离家出走，还自以为是理智，或者取掉门铃，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每逢参加大法的法会日时，有人说，今天我们要理智一点，不要在路上讲真相、发资料，无形中承认了邪恶因素。在表达修炼人的决心时就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要跟师父回家，无形中默认迫害，摆高了邪恶。在面临邪恶的威胁时就说，就是开除公职也不放弃修炼，将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助长了邪恶。在高压下插播真相时，有人说，干我们这个事情是要掉脑袋的，无形中默认迫害，夸大助长着邪恶。在过病业关时，有人说，宁可死我也不去医院，默认了病可以夺去大法弟子的生命，也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底线。在夸奖同修时，有人说，某某在牢里几进几出，真是了不起，典型的学人不学法，承认在迫害中修得高等等。凡此种种说辞，不是计较表面字句，而是从深层查看这些话出自什么样的心态和心念。我们不难看出，旧势力对许多修炼人的思维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深厚的学法基础，以及从法中真正升华起来的正念，要完全破除他们的这套安排，实在是很难。那么，旧势力是抓住了修炼人的哪些弱点，从而使他们的这种安排得以实施的呢？师父告诉我们，我说人类总是不记着正面的教训，老是记着负面的教训。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从这一点来看，这也许就是当初神造人时众神有意给人类留下的智商缺陷吧。宇宙中高层的旧势力正是抓住了人类本能的记着负面教训这一先天弱点。旧势力为了达到在大法弘传时为考验正法所用，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不断给中共这只恶魔充实着能量，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将中共锻造成了整人和迫害的高手，并操控其发动了数十次的政治运动。无数的民族精英被这只恶魔肆意屠戮，整个中华民族的正气被肃杀，对中共的恶行几乎无人敢言，中国人民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境态。正是受这种先天生理弱点的制约，以及周期性的恐怖洗脑，许多民众屈服在中共的淫威下，乖乖做了中共的顺民。同时，中国人也群体性的罹患了一种精神怪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病的大概特征是，在高压恐怖下，受害者不但不抵制施暴者，反而对施暴者产生一种变态的感恩戴德。现在大陆的修炼人中，尤其是年龄较大些的，正好就是在邪党那种大气候下进入修炼的。 同样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在99年720的大考验中，许多同修慑于中共的淫威，被旧势力大浪淘沙式的筛汰，有的躲在家里偷偷摸摸的练。能够在正念正行中走到今天的，都是有着深厚学法基础和信师信法的真修弟子。但是在这些修炼人的思想中，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迫害的阴影。这是从客观方面分析这个迫害阴影形成的前提背景及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迫害阴影邪灵的来龙去脉及其危害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识，那在今后的实修中将有利于我们从思想中将其彻底剔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怎样才能让这个迫害阴影邪灵彻底消失遁形？个人浅悟。一、加强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有法的力量才能真正彻底地破除这个邪恶因素，所以学好法是我们破除邪恶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重视实修心性，转变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由此弟子悟道，邪恶之所以能够猖狂至今，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在助长着它。师父还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见精进要旨道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人，很多大法弟子说，在被迫害的很长一段时间，看法好像没有提高。其实你们那个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静不下来。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地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这个迫害阴影邪灵对修炼人的操控表现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怕心主导，表现为遇事惶恐，如前文所举藏好资料、离家出走、承认敏感日等等。长期的怕心不去，长期躲在家里不敢出去讲真相，长期不注重实修，都是这个邪灵迫害阴影得以侥幸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修去人的怕心和各种执着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削弱和修去这个邪灵迫害阴影的过程。只要我们真能够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脚踏实地地修好自己，师父就会帮助彻底地铲除这个邪灵。另一类是典型的思想走极端，漠视自身生命，无形中抬高了邪恶，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如前文提到的，刀架脖子、掉脑袋的，宁可死也不进医院等等。这类同修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的表现？个人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幕幕上演着忠良遭害，如岳飞、文天祥被害，贤良受辱，如屈原被流放， 小人猖獗，如明朝阉党之乱，正信受欺，如耶稣受难的历史惨剧。由于人类老是记着负面的历史教训，而不是记着正面教训，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些历史现象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似乎坚持真理的人就必须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忘记了师父说的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选自《精进要旨》为谁而修，甚至认为好人遭打压都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邪党文化中泡大的大法弟子，外加一个邪党灌输的英勇献身思想，即邪党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这就很容易在过关或考验中冒出那种极端冲动的思想。有同修看起来似乎很坚定，可是真正用法来对照一下，那会是正念吗？是真正的信师信法吗？师父会安排大法弟子失去生命吗？所以在此提醒有关同修，赶快从根本上扭转观念，不要因为这一观念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毒手。真正认识法，就在法上修，这才是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三、摆正修炼的基点。在这场正邪大战的正法大戏中，作为主角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同时也承负着正宇宙一切不正因素圆融和归正整个宇宙的重大使命。另外空间是大法师父在做，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特殊身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见北美巡回讲法这一宇宙中的第一称号，站稳站准站正我们的主角位置。只要我们心里装着众生，脑中装着正念，思维不与迫害挂钩，甚至连迫害的概念都没有，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又敢来迫害？谁又迫害得了？结语：每一个大法弟子在天体中都有各自对应的宇宙和天体，所以大法弟子整体在世间归正和升华的表现，同时也是推动着整个天体走向高度进化的过程。对整个天体中的邪恶而言，都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我们大法弟子整体都能够实实在在地向内找，能够深挖自己的怕心与执着，去掉它，从法上提高上来，那迫害的阴影就会从修炼人的思维中消失遁形。以上个人所悟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弟子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敲门骚扰看成登门求救。八月初的一天上午十点多了，我接到了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需要同我见一下面，而且已经来到家门口了，请我开门。我用平静的语气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18年了，你们派出所作为迫害者的工具，与法轮功学员打交道，已经深知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些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了，而且你们的大头目周永康、李东升早就被抓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骚扰我们？他说没办法，我们也是上旨下派。我说我已经搬了家了，即使你来见到我，我也只能再一次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不会答应你们任何要求，更不可能给你们签什么字画什么押，你觉得有必要见吗？他说既然法轮大法这么好，那我们就想听你说一下怎么个好法。我说你要这么说，那你们就来吧，我在家等你们。我告诉他们新家的详细地址后， 便静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他们来信息说上午来不了，下午再来。中午我给师父敬上香，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一定要借此机会讲清真相，清除邪灵，窒息邪恶，救度他们。同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警察怨恨和厌恶之心。下午来时，我到楼下去接，满面笑容与他们三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却发现其中一名警察手持记录仪正在录像。我即刻收起笑容，严肃地说，我今天把你们当作朋友请到家来做客，为什么还要这样？你这是违法的，赶快关掉吧。他很听话，立刻关了，一起说笑着上楼。来到客厅坐下，我一边倒茶一边讲江泽民、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和善恶有报的天理，告诉他们周永康等邪恶之徒被抓捕是因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恶报，江泽民也很快就要被抓了，到那时将天翻地覆，善恶全报。他们很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惊诧和恐惧的表情，似乎不愿再听下去了，便用温和的口气说，我们这次来也是没有办法，上旨下派执行命令，不得不来，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我说我也曾经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明白命令的对与错，如果明知道是错误的命令也去执行，将来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现在是要案件终身追责，但从你们今天的表现上看，觉得你们的心态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像以前那样个个凶神恶煞了，说明已经明白了真相，把大法弟子当成好人来对待了，所以我很高兴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首先问我因为什么原因练的法轮功，我说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年轻时曾在军队院校进修，前途远大，但因后来患严重的心脏病才转业到地方，多年来四处求医问药无法治愈，严重时需要及时抢救才能脱离危险，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自愈，20年来不打针不吃药，无病一身轻，你们看我现在哪像有病的样子？他们都微笑着点头。其次又用委婉的语言说，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就是虽然一个组织的过去的一个领导人迫害了你们，但你们为什么要去诅咒一个组织？我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情不自禁地说，好好好，这个问题我来告诉你，你是指江泽民利用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告诉你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件事，我跟他们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是真实的天意，不是大法弟子的诅咒。其中有一个警察嬉皮笑脸地说他不相信有神佛，我说你既然是无神论，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诅咒了，但我希望你还是改变观念为好，听信大法弟子的真言，退出中共，不要被无神论毒害，以免后悔莫及。第三个问题是请我谈一下对县领导人及中共十九大的看法，我说县领导人及县政权没有迫害法轮功，他们也不想迫害法轮功，现在还在迫害法轮功的是江泽民、周永康的残余势力干的，是这部旧机器的运转惯性，包括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也是如此，是被江泽民集团利用，习李不但没有迫害法轮功，而且还抓捕了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周永康和李东生，单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为他们点赞。至于说开不开十九大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他们频频点头，我继续说，我们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我过去在部队是搞政治的，在部队院校是专学马列讲马列的，对共产党的那一套是很清楚的，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被江泽民集团利用，因为就连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不敢包括法轮功， 也就是说，这十八年来，把法轮功当作邪教来镇压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犯罪行为。这时我的孩子用手机查出公安部通告给他们看，他们的表情都很惊讶和疑惑。我说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最后一个问题是家人对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这时我的妻子抢着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修炼法轮功，第一身体好了，第二脾气好了，仅这两点就足以证明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都笑了，起身要走，我一再挽留，想多讲一些，但他们说工作很忙，执意要走。我一直送到楼下，挥手告别，再次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整个过程将近一个小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姓袁的文章，以救人为本，当日正念回家。2017年8月18日上午，我和 A 同修在以商圈讲真相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特警绑架。当时我心里很平静，只喊了两声师父救救弟子。这地方人很多，看热闹的人一拥而上，我想这正是给世人讲真相的好机会。在警车没到之前，我大声向他们讲，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是在做救人的好事，劝你们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为什么要退？因为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天要灭他，你们不退出，天灭他时，你们就会跟他一同遭殃。说着，我把一张有藏字石和大陆某市长在国外旅游带头三退的传单展开给他们看，并大声念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现在每天有十多万人在网上声明三退，目前三退人数已有2.8亿，现在共产党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假货遍地，官商勾结，卖淫嫖娼，社会道德沦丧。当时有人点头说对，还有人劝警察把我们放了。警车来了，我们被拽上了车。我心里不紧张也不怕，因为我从来没有突破自我对这么多人讲真相，这很难得。到了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把我挎包打开，我质问她，有搜查证吗？她不吱声。我包里有几个护身符，一本九瓶共产党书，几张明慧周报。我想这些警察也是应该被救的众生，就对他说，平时想给你们送资料还没机会，今天送来了，但有一点要告诉你，这些资料是救人的，你们不能毁坏一张，毁一张都会遭报应。你们警察因迫害好人遭恶报，已经死了6000多人了。那警察回答，我们一定不会毁一张。然后就叫我们坐下喝水。我心里一直发着正念，一会儿一个像是头目的警察说，快给他们登记，好让他们走。我说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放我们走就行了，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既不杀人也不放火，都是好人，你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别人举报你们呢。一警察把 A 同修叫走了，我就坐在那儿背法发正念。一小时后 A 同修出来了，对我说登个名字就可以回家了。我知道 A 同修被骗了。一会儿 A 同修被拽上警车，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了。我心里牢记师父的教导，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又想到同修交流中说的要领口供，这时走过来一警察问我，
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年岁多大？我回答，这些我都不能告诉你。他说，你们讲真善人，连名字都不敢说。我答道，你把我抓到这儿来，性质就变了，我不能告诉你。他说，你在外面叫别人三退，你家人知道吗？我回答，我不能告诉你，我要对所有在我这儿三退的人保密。他拿出我包里搜出的资料问，这是你的吗？哪来的？我不能告诉你，为的是对你负责，不让你造业。他说，我不要你对我负责，我不怕造业。我说，我师父要求我们做事替别人着想，你知道你们公务员法第九章五十四条怎么说的吗？他说，那是指宗教。我说，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中说信仰自由，对吧？他没吱声，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接着他要我签字，我不签。他说，你就签个我不签字也行。看他拿着那张白纸，我就写上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护法轮功弟子得福报，迫害法轮功弟子遭恶报。他拿着走了。下午五点钟了，我心里发着正念，喊道，我该回家了。一个男警察说，名字都不说还想回家。我心里全盘否定他，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师父弟子一定要回家。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走吧。就这样，我在六点钟以前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去被绑架的地方讲真相，目的是消去世人对大法的负面看法。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回家后，我认真向内找，为什么会出这个事？我找到这次被绑架，就是针对我隐藏很深的怕心和干事心而来的。有时学法没入心，总惦记着出去讲真相。虽然我从2004年开始讲真相，但怕心还经常出现。有时讲真相没讲到位，就发给对方几张资料，让他们回去看。不知不觉中滋生了对资料的执着、依赖，好像没有资料就讲不全面、不好讲。这也表现出我有依靠外在因素的执着，没有在实修中精进提高，在大法中归正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跟师父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看敲门行动违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9月11日刊登了敲门行动违法的文章，从法律角度上详细地阐述了敲门行动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以及现任当政者在与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相切割的各种文件规定等等，这对当前如何面对邪恶的敲门行动及讲清真相极为重要。中共自文革破坏传统文化、砸烂公检法之后，大陆民众法律的意识就极为淡漠，包括我们大法修炼者在内，无人能幸免。有不少同修认为，中共不讲法律，掌握法律知识也起不到多大作用，该抓的还抓，该判的还判，所以很多同修自动放弃了这一法律武器。中共的警察不懂法律，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而我们掌握法律常识，会震慑邪恶，同时会减轻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对救度众生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我地区有一同修讲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几个法律震慑的实例，写出来供同修借鉴。有一次
该同修被警察绑架了，在非法审讯中，他当着一屋子的警察说，公安六条是违宪的，两高没有司法解释权。一屋子的警察听得一愣一愣的，谁都不知道两高竟然没有司法解释权。当时的警长很紧张说，快查查他的案底，是不是多次蹲过监狱。最后非法审讯不了了之，后来该同修闯出黑窝。还有一次，他被非法关进拘留所，在拘留所上大课，也就是把人集中在大厅里集体洗脑时，该同修当着全体上大课的被关押者和狱警的面大声说道，我要求复议。那一瞬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敢提出复议，而且看来还懂点法律。后来狱警的副手反应过来，向办公室里的狱警喊道，某某某要求复议。这时被非法关押的其他几个同修也同时要求复议。该同修回到监室，其他在押的常人问该同修啥叫复议，同修告诉说，就相当于上诉。监室里的常人说，那我也要复议。借此机会，该同修向这些在押的常人讲大法的真相及三退保平安，最后带着十几个三退名单走出黑窝。还是这位同修一次遇见片警，片警说，你向海外上传的诉僵状我已经看到了，你早就被监控了。同修对片警说，你盗取我的信箱，你这是在犯法，你知道不？我可以告你。片警愣愣地看着同修，一句话都不说。在那一刻，同修明白了，原来警察也害怕触犯法律而被控告。该同修不仅一直在背转法轮，还一直关注明慧网上法律方面的交流文章、法律手册等等，这对他自己在反迫害救众生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磨难。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我们不能再让警察这一特殊的群体对大法犯罪，同他们讲人间的法律是威严的体现，同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是慈悲的展现，两者缺一不可。而人间的法律也是大法在人间这一层的法的体现。以上例子说明了，掌握一些法律常识不但会震慑邪恶，同时也会对讲清真相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慈悲对待上门来的警察。九月初的上午，我买菜回家，刚进家门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社区民警，要来看我，关心我。我说，你们之前不是来过吗？之前我户口所在地的警察已经上门来过了。他说，你现在租的房子是我们的辖区。我说好，你们来吧。我走到师父的法像前，请师父加持，我要救他们。然后又通知了我的亲人同修帮助发正念。不一会儿，一名物管工作人员和一个民警就到了。那位女警官刚拿出一张表放在桌子上，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看，街上到处贴的都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吗？她打断我的话说，政府不是给你们定了你们是邪教，你还练？我说，妹子，政府和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练法轮功在大陆从来都是合法的，那只是江泽民的妒忌陷害，他说的话并不是法律，那是他在违法犯罪。我又把公安部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的通知和敲门行动触犯了法律的条文拿出来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些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查，都可查得到的。他们用手机拍下来说，哎呀，我们还不知道呢。接着我又轻言细语地给他们介绍法轮功是什么，我为什么修炼，和练功后的身体变化，并且及时拿出视频机让他们看关于天门自焚是骗局的内容， 又让他们看了藏刺时的内容，并且给他们讲为什么要三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过程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他们高兴地用化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在下午的时候，又有人打来电话说，还有两个工作人员是社区的，还要来关心我一下。我想那不正好吗？想找你们还找不到呢。在及时的讲清真相后，另一个男孩也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